的平安。第一个复活节的晚上，门徒在慌乱不安里面，耶稣对他们显现，第一句话就是愿你们平安。讲完了以后接着说，父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所以我们平安之后就是宣教的使命。所以今天要跟大家来思想宣教使命的教会。这是我头一次在归教会的礼拜堂来分享。很抱歉，我应该是在6月26号那一次，但是因为我的二女儿她生了头胎的儿子，所以我跟我师母我们就赶去 Nashville, Tennessee 去看我们的孙子所以就把时间改了。原来约我来的苏长老他到台湾去短宣了，所以我要到等到10月15号16号教会的宣教年会的时候才会再见到他。非常谢谢王长老昨天到飞机场来接我，王长老、王师母还有这个师母的母亲我们非常高兴。昨天晚上还有简宏基弟兄，你们叫他简波波，你们叫他简波波，我叫他简大哥，那你就要叫我邱叔叔了哈。我很期待十月的时候有机会可以更深入跟大家来分享。今天等于是十月的宣教聚会的一个引言，一个开场白宣教使命的教会。圣经告诉我们，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教会当然不是指教堂，有教堂的教会很方便，但是没有教堂仍然有教会。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被教堂的四面围墙把我们局限住了，其实我们真正的教会不是这个建筑物。如果要讲的话，真正的教会是我们这些人，因为我们身体是圣灵的殿。中华归主教会是一个宣教的教会。我这样讲我不晓得你们会不会连接到一起，因为贵教会的名称就是宣教。中华贵族是从哪里开始的？我相信你们比我更熟。上一个世纪40年代，神使用赵君颖牧师在重庆带起学联会，那是台湾校园团契的前身。经过了60年，2007年在上海有一次，是中国大陆头一次300多位各地学生工作的同工聚在一起。那次要开会的时候我有机会也去参加，很有意思。因为聚会一开始他们就不晓得那个聚会能不能进行，但是居然从开始到结束都安然无事，等聚会结束以后才出事情。聚会结束以后才被当局发现有那么一个重要的聚会，居然那些人聚在那里。那个聚会是从1947年隔了60年，中国大陆各地学生工作学生工作的人跟学生们在一起的聚集。那次300多人的聚会里面大概有150几位现身要侍奉主，非常感谢主。那是神使用赵君颖牧师在上一个世纪开始的。那么中华归主的意思是什么？我在上一堂跟同工就分享了，中华归主就是表示全球十几亿的华人要听到福音，要蒙恩，这是一个使命。贵教会的名称担负一个极重的使命，这个极重的使命在谁的身上呢？当然你们自称为中华归主，所以你们就把它揽到自己身上去了。那跟我有一点关系，因为我参加的团体叫做国际关怀协会，那是1997年6月香港要回归中国之前，李秀全牧师在香港找几位同工登记成立的。那么因为在中国大陆的管辖之下要成为一个正式的团体，那么如果标榜基督教什么什么什么会怎么样宣教的会有一点太张扬了，所以就把它做一个比较间接的叫做关怀协会。那我是2002年参加关怀协会，我参加关怀协会以后在美国我成为总干事。后来我的理解很简单，因为我是头一位同工， 没有别的同工，所有的事都要做，所以叫做总干事啊。所以我是这个在美国的国际关怀协会的总干事。那我们有一个意向，有一个负担，就是福音进中国，福音出中国。那么这两年我们把它扩大，福音进中华，福音出中华。所以不只是政治跟地理上的中国大陆，而是普世的华人同胞。所以我参加的团体跟贵教会应该关系很密切，因为我们都想到中华归主，都想到这是一个福音的使命。这个福音的使命不只是欧牧师，不只是长老们，不只是教会宣教部的同工们的事情，是我们全教会的事情。因为教会就是在你我的身上，所以宣教使命的教会，换句话说，也就是我们所有的蒙恩得救基督徒共同有的宣教的使命。那我盼望在观念上，在认知上，我们能够很确定明白这件事情，然后我们能够靠主的恩典啊，说主啊，我在这里，我要担负起这个使命。那我今天有好些啊参考的圣经节，但是我不会一一在那里读，但是我要请各位啊打开这个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在各位的圣经是新约336面，翻到以后我们一起出声来读。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彼得在这里讲到，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有极尊贵蒙恩的地位，而我们蒙受极大的恩惠是有目的的。所以前面讲了一连串我们这个特殊的身份跟宝贵的地位，转接的一两个字叫做要叫，我们就晓得前面讲了一大段是为引出后面的。所以我们蒙恩得救有责任，就是要宣扬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得救是为了宣扬。那么另外出埃及记从七章到第十章，这里有六处，这六处都是讲共同的一句话，那就是摩西被神选召差派他到法老的面前，对法老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那这是很伟大的一个挑战呼吁，要这个世界象征世界的神控制奴隶神的子民的这一位，让神的儿女得到自由。得到自由做什么？不是放牛吃草让他自己去玩去了，让他们进入对上帝的侍奉。以前在埃及做奴隶，被恶浊所欺骗所辖制，就好像很多的人在世上在那里劳苦担重担，在那里忙碌，在那里讲我为谁辛苦为谁忙。神要把我们救出来，从那个束缚，从那个重担，从那个永远做不完的那个责任捆锁里面释放出来。那释放出来不是叫我们没事，释放出来叫我们成为侍奉神的人。所以这里很清楚也讲到得救跟侍奉，而这个侍奉最基本的对神的侍奉就是宣扬神的美德。所以这个侍奉跟宣教是不可分的。那我前面我也用了使徒行传还有马太福音，马太福音28章是大家很熟悉的大使命的一段，通常我们从18节看起，但是今天我这从16节讲啊，耶稣跟门徒约好在山上见面，所以你讲到门徒们在敬拜主的时候，主耶稣就对他们颁布了大使命。主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这一段话很清楚的，主得做一切的权柄，他掌握我们生命的那个主宰的权柄，然后他对我们发出命令，所以要去。 他不是对我们发出呼吁，他不是对我们发出请求，啊，帮个忙好不好？请你考虑考虑，请你跟我合作，而是你们要去。那这是一个命令。我们在台湾受教育、服兵役，啊，成长的这一代人，其实到现在还要服兵役哈。我不晓得会不会有哪一天不用服兵役哈。那么过去是因为海峡两岸的紧张哈，所以这里有从国内来的弟兄姊妹啊，都是因为你们的缘故，所以我要当兵哈。可是因为我们的缘故，所以你们在中国大陆也要当兵，也要很紧张哈。啊，感谢主，现在都缓和多了哈。那我也不是蓝的，也不是绿的，所以不要管。我是红的，我是属上帝的，在宝血的这个遮盖里面的。但是我们服兵役，哈，我们受受许多的训练，这个就是为了要作战。而基督徒就是基督的精兵，我们有属灵宣教的这个任务、这个使命、这个责任在里面。主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我们当过兵，就晓得那个军令如山。你如果违背的话，很简单。”军法通常都很简单哈，虽然我们战争有资深的法官哈，孙伯伯，但是我想这个军法大概比较的简单的多了哈，敌前抗命，砰一声就完了，就解决了哈。所以如果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我的手里，所以你要去，你说对不起主耶稣，我还有别的事情要做，主耶稣好，那很简单，砰就解决了。那如果这样，我们现在世界上都没有什么问题了哈，都没有人有问题了。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看清楚我们的使命，我们的责任。那我在一开始的时候我讲到我自己对宣教使命的一个认识跟重新的一个确认。神的恩典让我有24年在台湾做学生福音工作，在学员传道会，也是在那个时候跟简宏基弟兄有机会能够认识。那个时候我们除了做学生福音工作以外，我们也提供给教会传福音的训练。所以我记得1976年1月2号我们头一次为台北的这个教牧同工，那时候大概200多位，在新生南路的这个卫理堂那次简弟兄也参加，所以我印象很深，那是开始认识他的情形。从那时候到现在看见多年神的保守。那我们在这个福音的工作里面，也神的恩典，我在台湾的最后十年同时就兼任我自己成长的教会的主任牧师当时也不知道天高地厚，但是神给我机会也因为这个缘故，后来1989年到2002年我就有13年在乔治亚州的亚特兰大牧养华人教会我们那个教会叫做亚特兰大华人教会，有人就把它断起来说亚特兰大华人教会这个有预言的恩赐，因为我们开始的时候100多人30几个人40几个人查经班，后来100多人成立教会，后来神的恩典到现在我们有三个堂加在一起大概1500个人在我离开的时候有设了一个分堂我们两个堂加在一起大概1300个人，那么去年又有一个分堂，现在这200多个人的聚会，所以神的恩典所以在过去这么多年，那么到2002年呢，我经过差不多从1966年到2002年那个长时间的侍奉，我就回到宣教的侍奉。我刚才讲到国际关怀协会福音进中华，福音出中华，这个宣教的侍奉。那么我在各地也是鼓励弟兄姊妹要起来参与宣教。后来我就发现有不少的弟兄姊妹，甚至教会的同工，他们很好觉得宣教是很重要的，但是仅只是很重要的一个工作，教会还有很多的工作，所以教会的资源要平均分配才会公平。我还记得我在亚特兰大教会有一个长老他跟我同年，他是成大建筑系毕业的，非常优秀，非常忠心。他就这样看法教会各部门的工作资源要平均分配，不可以厚此薄彼后来我发现不是平均分配叫做公平，而是要晓得优先次序，最重要的事情要投入，如果最重要的事情没有投入，你不是平均分配，你把最重要的工作就耽误了。后来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宣教不是我们可以选择的，不是我们的 options， 不是很多重要工作里面的一个，而是教会存在是为了宣教。等一下我会做很简单的一个说明。后来我就发现在各地神引起 越来越多的教会看见宣教的使命的重要。有一样事情从教会的名称就发现了，最早年啊，福音传到中国的时候，很多礼拜堂叫做耶稣堂或者叫做福音堂。到了60年代，在北美的华人教会里面开始有所谓的圣经教会出来了。那么这个圣经教会强调就是有别于，不是重视相信圣经的，那么就是 liberal 新派的教会，所以强调圣经啊，那就表示这个是一个很保守的。那我自己的教会在台北叫做浸礼圣经会，是一个浸信会的系统，但是强调圣经，因为觉得浸信会有的地方又比较 liberal 了，所以就要回到圣经，就强调圣经啊。但是最近这几年发现有一些教会就名称称为使命教会或者大使命教会。昨天我跟一个好朋友，我们多年在宣传会的同工陈斐利牧师啊，他在洛杉矶的 Hacienda High 哈冈，他有一个大使命教会啊，圣灵很恩待他们的教会，这几年成长啊，对布道的工作对社区也做得非常好，那叫做大使命教会。我认识有几个在南加州洛杉矶那边的华人教会跟非华人教会啊，有一个教会是我小女儿去参加的教会，我小女儿跟我小女婿呢住在 Simi Valley， 那是雷根总统的墓地跟他的图书馆，是很好的一个城市。那么那个地方有一个教会，1994年开始到现在有6000多人啊。开始的一个牧师呢是从香港到美国来啊，现在才40几岁啊。这个牧师在说英文的年轻那一代也相当有影响力，因为啊，他去年写了一本书叫做 Crazy Love， 疯狂的爱啊，是畅销书，听说已经卖了150万本啊。那这个牧师在年轻一代说英文的就相当有影响力。他1994年在 Simi Valley 开始一个 Cornerstone 教会，房角石教会，现在6000多人，而且在美国已经分设了12间以上的教会啊，我们想起来也是很光荣哈。我们华裔的40几岁的牧师，神能够重用他。那我的小女儿参加这个教会，这个教会很注重宣教。这个牧师有一段时间到非洲去看宣教的工作，他从非洲回到美国了以后做一样事情，是叫我们很跌破眼镜的。第一个，他跟教会要求减薪，这个没有听过的，这个要求减薪，他说你们给我的薪水太高了，我不需要那么多薪水。然后他把他的洋房卖掉，搬到 mobile home 去，他过着简朴的生活。他们的教会相当大，但是他们年度预算 50% 以上是做宣教的工作。他鼓励他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他说在我们当中最穷的人比起全世界其他地方都富裕的多了，所以如果你们过得比较简朴的生活，节省下来就可以帮助宣教的工作。到一个地步，我的小女儿他们把 cable TV 都退掉了，然后他们养了一条很可爱的小狗，他们有一段时间也考虑不要养狗了，因为养狗花太多钱了啊。我想如果你们这边有宠物的话，你会发现你宠物去看兽医花的钱可能比你有了保险以后花的钱还多，你保险的 copay 可能只是10块20块，你带那个狗去，带那个猫去可能要几十块，甚至上百块的啊。所以我小女儿说她不养狗了。我说你为什么不养狗？他说牧师说的。我说我做了20几年牧师，我没有管弟兄姊妹管到那么欠强，那个唠叨过界各种地步哈。后来发现不是的，是牧师叫他们要过简朴的生活。后来我听说另外一个韩国教会在 Fullerton， 2007年的时候他们过25周年，他25周年的纪念不叫做 anniversary， 他叫做 mission festival， 宣教庆典。而那个教会在2007年之前前后25年里面支持差派出400多个宣教士，在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地区，我第一堂讲错了，建立了8000间教会，一个韩国教会。这个韩国教会现在也是全年预算 50% 以上做宣教的工作。他们教会的受薪工作人员自动的把薪水一年2个月的薪水奉献出来做宣教。然后他们有一句话，我不晓得这句话英文说的通不通，可能是我们中国人是 Chinglish， 他们是韩国英文哈。他们说 We live simply so that Our missionary can simply live. 听得懂吗？我们过简朴的生活，让宣教士可以活下去。我们少吃几个汉堡，少上几个馆子，缩下来的钱奉献支持宣教士，他们就可以活下去了。这句话英文通不通我不知道，但是这个很给我冲击哈。他们愿意过节俭的生活来支持宣教的工作。然后因为这个教会的影响，2008年在 Irvine 有一个医生跟几个中国的传道人，他们建立了一个教会叫做恩典使命国际教会。他们的同工绝大部分经常出去外面宣教。那个医生自己是一个天才型的医生，在 UCLA 毕业，专门医治痛，而且他医治痛的不是打药，而是打营养的针啊。因为我太太给他打过针，那个针好长，一个针我看他戳下去我都看到就吓死了，但是好像蛮灵光的啊。他到全世界各地，现在已经有几十万人被他义诊过了，他就透过医疗传道，在中国大陆啊，在巴基斯坦，在穆斯林的地方，他们积极的做宣教的工作。他们教会的经费基本上绝少是用在自己身上，他们奉献的钱绝大部分做宣教的工作。这是这几年给我们看见的，很感动我们的。那我想到圣经有几个例子也作为我们的借鉴跟提醒。一个就是保罗他信主以后生命改变的见证，我在这里提到使徒行传22章的第八节跟第十节。使徒行传第九章第一次记载年轻的扫罗在做斯提凡殉道的时候的帮凶啊，因为用石头把斯提凡打死的人，那个时候的扫罗在看衣服，后来他改名叫保罗啊。我顺便想起来一个笑话，有一个圣经测验游戏啊，有人说这个扫罗是谁，答案是以色列的第一个王，不过那个回答人后来画蛇添足说他后来改名叫保罗，那就搞错了哈，就把旧约跟新约混到一起去了。那这个是新约的扫罗后来变成保罗的意味，我想大家不会弄错哈。他在斯提凡殉道之后，他就变本加厉，在耶路撒冷拿到许可的公文，要到叙利亚的首都大马士革去逮捕基督徒，去消灭基督教。没有想到正在日政当中啊，他这个迫害教会的最高峰的时候，在往大马士革的路上，从天上有大光照着他，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那么使徒行传22章第八节，他就回应天上的声音，他说：“主啊，你是谁？”这个回应的很有意思，因为他说：“主啊，你是谁？”似乎提问题的时候已经好像有答案了。那天上的声音回答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人耶稣。”圣经没有记载耶稣在世工作的时候，扫罗或者后来的保罗有真正接触过耶稣，但是他接触过耶稣的门徒，他迫害耶稣的门徒，所以换句话说，他从来没有直接对耶稣做过什么样子的伤害。可是当耶稣的门徒受迫害的时候，耶稣对扫罗说：“你为什么逼迫我？”所以这方面我们也看见一样事情，两个，当基督徒为信仰受苦的时候，你不要说上帝你在哪里，因为上帝跟我们一起。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一般在苦难在危难里面在考验里面，我们也常常说上帝为什么你容许这些灾难发生在我身上。那以赛亚书说神的百姓受苦的时候他跟我们一同受苦，所以上帝没有袖手旁观。扫罗听到天上的声音，主啊你是谁，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问题是牵涉到认识耶稣基督而得救得生命的问题。约翰福音第17章第3节讲得很清楚，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又认识你所差来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扫罗的第一个问题，主啊你是谁，是得生命的问题。那重要的是当上面回答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耶稣以后，他的第二个问题发生的时间跟第二个问题的性质非常重要。发生的时间是紧接着得救之后，得救没有想到我得救要自己怎么样享受，而是想到我得救以后我就有托付。以前是我要做什么，现在不是我要做什么， 是主你要我做什么，我应当做什么，这是一个使命的接受。所以主啊你是谁，是得生命的问题。第十节说主啊我当做什么，是得使命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发生得很近，换句话说，正常的情形，认识主就给我们生命的托付，认识主叫我们得生命更丰盛。更丰盛的生命不是升官发财，不是健康长寿，不是你的银行存款在你不断的累积，这些可以是神的赐福，也不一定非这样赐福不可。但是有这一切，不晓得我的生命是为什么，仍然是落空的。所以得生命然后得使命，这是保罗给我们看见的一个见证。而且从那个转变的时间开始，他说我故此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他对着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他说什么，我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完成神托付我的职事，证明那个神恩惠的福音。当他得到使命以后，这个使命让他的生命有价值，到了一个地步，那个生命也可以为此而付出。我们人一般会碰到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生存的问题，当你在危难里面，当你在饥荒里面，当你在严重的疾病里面，可能你有一个生存的欲望，我要活下去， I want to live， 这是生存的问题。我看我们当中大概没有几个人有生存的威胁。那你没有在生存的威胁里面，你整天在忙什么呢？你为生活，为 better living， 为活得更舒服一点啊！这个不只是物质，也包括心理的享受。我们发现人有一个很矛盾的现象，当人面对危机死亡的时候，只有一个求生的欲望，可是当人活得好好的时候却不想活，对不对？好好的时候你不想活，通常都是特别是经过好生活的人，经过一点挫折以后他不要活了。可见生活也不是我们最重要的目的，我们要从生存生活里面进一步明白生命的问题。那个生命的问题是什么？是 I want something to live for， 我要知道我活着干什么。当我知道的时候，甚至我为之死都没有关系， I want something to die for。 啊，保罗就是这样的人。当他认识主以后，他得生命，他也得使命，以后他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一生他是一个使徒，是带着使命的。他晓得他活着干什么，他也晓得他可以为什么而付出生命，而一点都不遗憾。那这是生命的价值，这是从保罗身上我们看见的。然后我们从以色列民族的救恩历史看见，刚才我们读的出埃及记，虽然没有读，但是我就引述给大家听啊。这个摩西多次对法老王说，容我的百姓去，好释放我。我从中学开始，我很喜欢诗歌，很喜欢音乐，有一段时间很喜欢所谓的黑人灵歌 Negro Spiritual。 黑人灵歌里面有一首歌就是 Let my people go， 容我的百姓去，容我的百姓去， Let my people go。 我以前只知道 Let my people go， 容我的百姓去，我从来都不晓得后面还有一句话，容我的百姓去干什么？好侍奉我。以色列的百姓从埃及经过神迹奇事，渡过红海如履干地，然后进入神应许之地的前面的旷野，很快的他们就来到神应许地的前面。可惜因为不信的缘故，多数我们在历史上看见 majority 不等于真理。那我们不是反多数，如果要选择的时候，我们应当支持多数，但是多数不等于真理。所以以色列的历史给我们看见，你要勇于站在少数而在真理的立场，即使多数人不是那样子。但很可惜，以色列人因为十个探子报噩耗，所以他们不能进去。结果他们在旷野在多兜了38年，总共40年的时间。那以色列人在旷野的经历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告，就是得救以后没有在神的心意里面进入神的目的地。你是一个得救的人，可是你得救是什么生活呢？如果 今天是12月31号，当然现在不是，现在是7月10号，还有半年。很多教会在12月31号会有年终守望祷告见证会，来迎接新的一年。假如我们当中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聚会，然后我们说这几年整个经济的变化啊，我们如果有哪一个家庭啊失去了工作啊没有着落，但是这一年里面上帝供应他的需要，你做见证的时候我们都很得到激励，上帝是这样养育我们的。那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就是过这种神奇的生活，他们没有耕种，他们也不是游牧民族，他们只是飘荡的民族，每天有玛纳给他们吃，对不对？他们没有水喝，磐石出水给他们喝，他们玛纳吃腻了以后，他们要吃肉，上帝也很幽默，给他们吃到倒胃口了，给他们鹌鹑从海边吹过来。他们白天有云柱引导他们，晚上有火柱表示神的同在跟神的保护，这样子的人生是神迹的人生。但是如果没有使命，就算这样子的神迹的人生 so what， 这样神迹的人生没有让他们免于在世间飘荡的人生。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希望你每天都经验神的同在跟供应，但是如果你没有使命，神的保守、神的怜悯、神的供应不一定让你免于在世上飘荡的人生。他们是在世上流浪的40年，虽然有神迹奇事，但是他们没有使命，没有进入神的目的地。这是以色列人民族给我们看见的。然后我们刚才读了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彼得讲到我们有极尊贵的身份，蒙受极大的恩典，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我们是属神的子民，上帝把我们从万人中分别出来。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讲得很清楚，这不是在乎定义的，也不是在乎奔跑的，而是在乎神的怜悯。所以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的品质，而是上帝的恩典跟怜悯把我们拯救出来。那这个拯救出来的目的是什么？拯救出来的目的要叫我们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上一堂的这个敬拜的团队带大家唱一首诗歌，是小敏所写的，耶稣是我知心的朋友。你经历主的恩典，你就自然会跟人讲耶稣基督的美德，得救就必然会跟人分享。我还记得我在1971年1972年开始有机会从台湾出来到其他的地方去访问，那个时候我很惊讶，因为我到很多地方人家问我说永和豆浆怎么样，我住在台北住了好多年了，我根本不晓得永和豆浆怎么样，到了外面都听人家讲永和豆浆，所以弄得我很好奇。后来回去我去找永和豆浆，后来我太太在怀我大女儿的时候，她也是忽然间想吃永和豆浆，半夜我还骑摩托车要带她去吃永和豆浆。你们大概现在都知道永和豆浆吧？前几年我在成都，我住在这个四川大学附近啊，有一个宾馆叫做建国宾馆，我是建国中学毕业的，居然又住到建国宾馆去了。建国宾馆旁边就有永和豆浆啊，所以全世界都知道永和豆浆。永和豆浆有什么了不起？他可能说他的比较纯一点吧，不是那么冲稀那么稀吧。我们在当兵的时候只怕什么豆浆稀啊，只怕什么东西的。他不稀啊，浓一点的、啊。就是这样而已啊。你吃了一个豆浆你就会讲那个豆浆好。那你蒙受主的恩典不会属受主的恩典吗？那你比吃有豆浆还差劲了，对不对？你蒙受恩典不会去属说神的恩典吗？我们得救就要宣扬嘛。所以这是很自然的一样的事情，宣教的使命。其实不应当用要求，而应当用我们本能的反应。那我们再从另外一方面来看，我们看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的建立、教会的存在是为了宣教而有的。我们回想到啊，我们刚才讲到耶稣死、埋葬、复活，对门徒显现40天，对他们讲说神国的事，然后要离开门徒之前就托付给他们大使命，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名给他们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讲完了以后，耶稣就升天了，门徒做什么呢？门徒回到耶路撒冷去，他们就开始同心合意恒切祷告。他们祷告了七天，然后五旬节的时候圣灵浇灌，彼得代表众使徒起来宣扬福音。那个布道会是上帝安排的，那个讲员是上帝拣选的，那个讲章是在平常生命里面准备的，所以随时做准备，有机会他就起来。他一宣讲，圣灵感动，听的人觉得扎心，有接近3000个人就受洗，教会有形的就建立了。我在美国很多地方都会发现所谓的 First Church， 在亚特兰大有一个第一浸信会，那个倒没有什么了不起。我发现亚特兰大的第二浸信会很了不起，因为就好像这个租车公司说了，我们不是第一，所以我们更加努力。所以如果你是第一教会，可能你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那真正的第一教会就是耶路撒冷的第一教会。耶路撒冷的第一教会成立为什么？是为了要完成大使命。他们领受的使命，他们祷告经历圣灵的工作，宣讲福音，教会建立成为大使命落实的第一步。所以教会如果没有担负使命，就浪费了，就枉费了上帝施恩建立教会的目的。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来想呢，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当人看到教会的时候就看到基督。人看不见基督，但是看到教会他就看到基督。什么意思？就是看到你我在一起相爱侍奉的生活，我们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就显出基督的荣耀、基督的慈爱、基督的恩惠。但是同时，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表示教会要做基督的工作。基督耶稣来到世上，他讲过几句话，他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路加福音第19章第10节。人子来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现在地上还有很多失丧的人，所以透过他的教会继续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所以教会承担耶稣基督的工作，继续要完成主未了的工作，这是宣教的使命。从另外一方面我们来想呢，通常我们想到教会有几方面的事工最重要，我讲最重要可能有的人会讨论，所以我不一定照重要次序，但我心理上觉得最重要的大概是崇拜。我们如果会崇拜，我们就经历主同在的赐福，因为耶和华上帝是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所以当我们真诚的敬拜，主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那我们经历主的同在，我们散会以后会做一样事情，就是会告诉主的恩惠、主的荣美。所以崇拜的结果是为主做见证。这是在洛杉矶那个 Jack Haver， 那个道上教会 Church on the Way， 那个 Jack Haver 他的很强调的信念，他写了一首敬拜的歌，大概已经有一点老了，所以我现在很少在华人教会听到 Majesty， 中文翻成什么？敬拜主，敬拜主，敬拜尊贵的主，对不对？那他的信念就是当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经历主的同在，经历主的同在以后，我们出去就讲主的同在。所以敬拜的结果是宣教。那我们在教会里面很注意主日学，或者说查经啊，就是整个信仰的真理的教导。我看我们教会有儿童主日学，有成人主日学，我们现在有英文儿童主日学，上一堂有中文主日学。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上主日学，或者已经毕业了哈。我在亚特兰大牧会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有一个口号，不是老师就是学生，不是学生就是老师。所以如果你说你毕业了，那你就要去教，如果你说我不能够教，那你就要去上课。所以我们全教会人都应当上主日学。主日学是什么？是基督教教育，不是叫我们有很多的知识，叫我们变成神学博士而已，而是好像部队里面要练兵，训练我们做基督的精兵。所以教育的结果呢是什么？是打仗。所以我们主日学，我们查经，我们对真理的认识的结果是见证真理，是宣教。 啊，我看到我们教会也有很多的小组，那我想这是这些年神在教会中动一个很奇妙的工作，因为教会100多人以上，有的时候传道人就顾不完了，所以小组就变成一个很好的家庭教会，就变成互相照顾的团契的地方。那么团契的目的干什么呢？团契就好像养兵一样的，培养我们，照顾我们。那么请问养兵千日要干什么？养兵不是养成这个所谓的巧克力兵、草莓兵，养兵是要打仗的。所以教育的结果是什么？是宣教。那教会还有很多的服务，这个服务就是广义的宣教。有的时候我们以为用嘴巴讲是宣教，其实最有效的不是你嘴巴讲。我发现我们中国人有一个很毛病的事情啊，因为我们很世故，我们的历史很久，我们受过了很多伤害，所以我们中国人有一个毛病，一个毛病是什么呢？我们在八股文化的结果啊，我们嘴里说了一件事情，心里想的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写文章的时候很好听，但是真正想的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在中国大陆可以扛着红旗反红旗。那我们每一个人中学的时候作文大概曾经都写过，我要什么反共抗俄啊，我怎么怎么怎么样，我要怎么报效国家。可是真正碰到你生活是另外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的八股文化就表示我们很会应付当权的人要什么，但是我心里想的是另外一件事情。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因为我们太世故了，所以如果你碰到一个陌生人，他对你笑很热诚，然后跟你讲了一大堆很有道理的话，请问你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你第一个反应是相信他吗？ No， 你会想他为什么对我这么好，我跟他不认识，他为什么这么会讲，他有什么动机？所以你不是相信他，你是怀疑他，对不对？可见我们讲的滚瓜烂熟，我们把福音讲的再好听，可能他的第一个反应不是相信你，第一个反应是你怎么那么会讲。听说有两种人很会讲，一种人是党员，一种人是基督徒。因为这两种人常常开会，而且常常要发表，所以党员跟基督徒都很会讲。所以会讲没有用，最有力的表达是行动，对不对？你无言的行动，你的朋友，你认识他多年，有一天跟你讲一个很离谱的事情，你会不会信他？你会信。为什么？因为你信这个人。我们常常要人信我的道理，你说我的道理讲得很好听，我这个人你不要看。 No， 他如果不能看你，他怎么会信你的道理呢？所以最有力的宣教不是我们开布道会，最有力的宣教是我们平常的生活行动。换句话说，这个宣教是我们总动员的事情。所以教会的服事工作不只是为了教会，现在越来越多的教会走出围墙，关心社区的人。那我想这是非常健康非常好的，因为用我们的行动表现上帝的赐福是要临到他们，而不只是讲灵性的救恩而已。通常我们讲灵性的救恩有一点曲高和寡，好像不食人间烟火，你自己平常也不太注意这个事情，你怎么会期望人家就相信你讲将来死了以后得永生的事情？现代人才不关心死后得永生呢，他想到今天我活得怎么办。所以我们要从现在的事情开始，我们要学习整全的宣教。所以服务也是宣教，那当然教会的这个布道部门、宣道部更是宣教。所以你把教会各部分种到一起都是宣教，教会是为宣教而存在，为宣教而有的。所以教会应当是承担宣教使命的一个场所，求主让我们担负起宣教的使命。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不是人的说服，不是人的逻辑，求主自己借着圣灵把圣经的真理显明在我们的心中，摸着我们的心，也让我们看见我们以前的忽略、我们的亏欠、我们的软弱，帮助我们个人承担起宣教的使命，也让我们整个教会是一个宣教使命的教会。我们纪念到这段时间欧牧师在中国大陆培训宣教的工作，在台湾的短宣队，还有许多宣教的活动，我们更恳求主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回到家庭 工作娱乐的所在，成为一个宣教人。我们的生活，我们与人的接触，我们对事物的反应跟态度，就反映彰显一个宣教的生命。愿主旨意成全，愿主悦纳，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谢谢。